那么注解的后面有几句话，他说不忠不孝害教叛道。这个圣贤的教化，古德有个比喻说是人天眼目，黑暗明灯。我们要是障碍了圣贤的教化，那个罪祸就太大太大了。所以你害一个善人，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啊，教化一切众生的人啊，这个罪过啊，不再跟受害人结罪哦，而是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来结罪的。所谓啊，你把这个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给断掉了，你把一切众生学佛的机缘给断掉了，这个罪就太重太重了，这个比杀人的生命还要重哦。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一开端第一段，大家看一看就知道，这个罪就太重太重了，这个比杀人的生命还要重哦。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一开端第一段，大家看一看就知道，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教化许许多多的众生，而另外有几个啊，看到了这个法师，哎呀，好像是得到了名闻利养啊，他这个心里面难过啊，嫉妒啊，不爽快，就想尽方法来迫害这两个法师，使跟他们学习的这些学生啊，学习的这些人啊，产生了误会，对法师失去了信心，结果接受佛法教育的机会的，就完全丧失的被破坏掉了。这个罪啊，就是堕阿鼻地狱的罪。那么堕落这个阿鼻地狱是多少年呢？这个经典上讲啊，1800万年呢、啊。啊，这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哦。那么堕落在地狱里面所感受的时间，则是无量劫那么长哦。地狱跟人间的时差是不一样的呀。一念的恶心呢、啊，铸成了大错啊，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恶还得了啊？啊、哦，对于这两个法师，说实在的，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是受害的是无量的众生哦，这个害的是啊、哦、这两个人，你害的是这两个人，但是却连累的无量的众生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才是严重的大罪。这个道理要懂。接着我们讲到第41节。慢其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也是恶行当中的大恶。这先生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啊，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佛家常常讲，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是得自于我们的老师。这个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把生命跟慧命做个比较。慧命确实比生命还要更重要。如果人有慧命的话，这个人呢、啊，他生生世世决定不会堕落到三恶道里面，不但不会堕落三恶道，决定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由此可知慧命重于生命啊！所以佛菩萨的恩德超过了父母。可是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啊，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慧命的老师几乎都见不到了，这个也是事实耶。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呢、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发心要求法身慧命，佛菩萨却不来帮助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话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妄语。换句话说，佛菩萨绝对不会舍弃我们，问题是我们求道的这个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们求道的心是不真切的，那么佛菩萨就不会来了，来了没意思嘛。如果我们的心是真切的、恳切的，那么决定就会有感应了。由此可知，我们求法修行啊，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够成就，说实在的，成就的早晚都决定在我们自己，不是别人给我们做决定的。所以自己要有个真诚的心，有个清净的心，认真的依教奉行，那么佛菩萨就会来了，他会有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在加持我们呢。 如果我们有一丝毫的不诚实不老实，就绝对没有感应。而现在的人啊，这个心之所感啊，都是些妖魔鬼怪。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心里头有邪知邪见，所以邪与邪相感，真与真感应，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修学，这个我们这个诚心发不出来，这个父母不知道，连现在的老师也不知道，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那么以前净空老法师他说他在拜老师的时候啊，小孩子嘛，拜师徒老师，是他爹他爸爸把他带去的。你看这爸爸在前面还准备了礼物啊，到这个祠堂里面，有的师徒是设在祠堂里面的，祠堂里面有这个孔老夫子的大乘至圣先师的这个牌位。那么爸爸带着儿子先向孔老夫子的牌位行礼，三跪九叩礼耶，这么的慎重。拜完了之后才跟这个师叔的老师啊，哎，再拜一次啊，如法炮制，三跪九叩礼，是这么的慎重。所以这个家长把子弟嘱咐给老师，请老师严加管教，这个礼节是这么的隆重。这个父母都要拜老师哎，老师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你想想看，怎么对得起学生的父母呢？这样的尊重现在已经没有了，没有人懂了。现在做父母的还要告老师，这像话吗？啊，所以这种情形，这种道理，现在人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耶。所以古时候的师徒如父子，哎，真的比父子还要亲呢。老师的儿女啊，就跟自己的兄弟没两样，一生都互相的照顾。所以人家做老师的人虽然很辛苦哦，家里面很贫穷，但是他非常的安慰这个学生，只要把学生教好了啊，这个将来学生啊能够出人头地，他的子子孙孙都会有人照顾的。所以老师做老师的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古时候也讲道义，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的结构啊，人与人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是利害的互相利用，有利的就是朋友，就是眷属，没利的时候就是冤家，就是对头。所以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呢？从这些地方啊，我们真正体会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啊。如果失掉了圣贤的教育，那真是夫子所说的人跟禽兽有什么两样呢？人也是动物啊，跟一般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懂得道义，能够明了道德仁义礼，其他的动物不知道不懂。那么为什么人懂得仁义道德礼呢？因为是老师教的，所以对老师怎么可以轻慢呢？这个曼奇先生呢、啊，说老实话，这个老师啊先生啊都是明理人读书人，对于这些明文利养他们也看得很淡，也无需要求人来恭敬。为什么学生对老师恭敬一定要恭敬呢？敬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敬自己的学，道理在此地。而老师教学生对学生的关怀也确实是有等差的，那这又是什么元素呢？因为老师观察这个学生啊，这个学生一分恭敬，哎，这个老师教他一分，这个学生两分恭敬啊，就教他两分，这又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这绝对不是老师的恭敬成分多少啊，而是老师观察你能够这个学生能够接受多少的关系。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说到，这个一分诚敬就得一分的利益，老师教学生两分，这个学生就一分的恭敬，那么所教的这一分就是多余的，是浪费的。因为这个学生的气就这么大而已啊，拿过来给你再盛水只能装那么多，再多的就慢掉了，漏出来了。如果这个学生是十分的诚敬，哦，你这个气很大哦，多给你装一点没关系。所以你是一分的诚敬，哦，你是小气， 那么只给你这么一点点，是这么个道理。不是老师喜欢你啊，你恭敬他，你巴结他，他就教你，是不是这个道理的？是看这学生能够接受的成分多少啊。如果这学生是十分的恭敬，老师只教这个学生九分，那就是这个老师对不起这个学生。哦，这个学生一分成绩，老师只教他两分，那么多余的这个学生也受不了，你也接受不了，是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老师是要是贪图人家的供养恭敬，那个这个老师也是凡夫了，他就不是圣人了。所以成绩啊，确确实实把我们好学的心、喜欢接受的心、依教奉行的心显露在这上面来，那么人家啊做老师的看到了，他也就不能不教你了。所以你看净宗老法师，他过去有三个老师嘛，哦，这个方东美教授、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那时候老法师在做学生的时候是非常的贫寒的，根本没有钱去供养这些老师耶。他是有个好学的心、恭敬的心，没缴过一身学费，他却得到这三位老师特别的照顾，就是因为他诚恳的态度感动了老师，他真想学啊。这个好学之心呢，超过了一般人呢，所以老师就很欢喜啊，就什么都教给他了，倾囊相授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感应篇》这个注解里面说的几句话很好，说到父母生我之身，犹必先生成我之学。这个犹必这两个字讲得好，这个必须要老师成就我的法身慧命的意思啊。故其尊与亲君并重哦，君就是从前的帝王啊，古时候的人民所没有说，说实在没有不尊敬帝王的啊，尊敬国家领导人嘛。那么现在由于圣贤的教育废弃了，对于军长尊长啊军长那个尊敬的心也就没有了，这是很可惜的。接着又讲到，今人言师教子，往往多出虚文。我们晓得这个文章是清朝末年写的，反映出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当时已经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啊，实在是啊，实在讲啊，这个西方的文化传到了中国，把中国这些老传统啊都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国家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啊，将近两百年了，遭受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遭受过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够怪别人，要怪我们自己无知，怪我们自己迷信。我们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把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全部给废弃掉了。这一点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这个国家。你看日本人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中国的传统有价值，所以他永久保留这个传统。那么西方的科技他也要学习，他是新旧并重，所以他这么小的国家有这么样的强大的力量。我们则是完全把自己给忘掉，自己的宝藏啊给忘掉了，只看到别人的好处，认为自己的东西太旧了、太老了、不合时代了，完全把它抛弃掉。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他不肯丢掉这些传统的珍贵的遗产呢？这就是我们比不上日本人的地方哦。这是清朝末年的现象啊，这个请老师教子弟啊，心不够真诚啊，往往多出虚文嘛，吝财亏礼，对老师的供养也非常的微薄，礼节也没有那样的真诚，甚或言辞不逊，礼貌反常，有心遗落。这就是指轻视、瞧不起老师。那么老师的家境清寒，多半是生活的非常的清苦。这里讲啊，这是一些做人家父母的人眼光短浅，跟禽兽没两样。可是做老师的人绝不能因为学生家长对你这样没有礼貌，你就对你轻慢，你就不肯认真的教学，那个老师也错啦。那个这个老师就不是一个读书人哦，这个老师还是应该要认真的教，尽到自己的本分责任。那么这个老师是真正有道德、真正明理的老师。如果老师贪图学生家长的供养，这个供养多了就认真的教这个学生，供养少了就学生就对学生就不认真了，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 这个老师将来要背因果的责任的。所谓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嘛，个人有个人的责任。因此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啊，将自己的本分做得尽善尽美，全心全力的去做啊，好果报啊决定是在后头的。那么汇篇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些啊这几段哈，哎，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他讲到汉明帝，东汉明帝啊，佛教传到中国，这个汉明帝的功劳是不可没的，是他派遣使节啊到西域把这些法师给礼请过来。哦，汉明帝这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一个人呐。你看啊，你看他身为帝王啊，做出来给大家看。汉明帝对他的老师桓荣啊，那种诚敬啊，对他老师那种礼遇啊，叫人家看到都非常的感动耶。所以他能够尊师重道，就能够孝顺父母，哦，这是孝亲尊师的好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就是岳飞啊，岳飞的老师周同教他武功，我们在历史上看过啊，周同呢就将他自己最心爱的一张弓啊，啊，弓箭那个弓啊，送给了岳飞。那么这张弓是很强很强的弓啊，300斤重耶，拉开的时候要用300斤的力量才能拉得开耶，啊，普通人是拉不动的，你就晓得这个弓箭射得远。那么周同死了之后，每年到了忌日的这一天，岳飞一定去扫墓。那么在祭拜的时候，岳飞就用这支弓箭呢，射3支箭，在他墓在老师的坟墓前面射3支箭，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老师教导他这个东西，还要在坟墓面前啊表演一番给老师看，这就是视死如视生。你说这个情有多厚，恩德有多厚重啊。所以一个人啊，不能够孝亲尊师，是不会有成就的。那么纵然有成就，他也不是善人，他的果报决定是在三途的。接下来我们讲判其所事这一段。那么判其所事啊，是说对于我们所应该服侍的长官或是主人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效忠的话，就是背叛。那么判其所事的事啊，是指以下事上，例如部下啊服侍长官，士兵服侍将帅，仆妾服侍主人，都称作事。而背叛并非一定的是显然的这个背叛或违逆，只要是在所服侍的人呐、啊，他缓急的时候，那自己不能够做他的依靠，或在利害关头的时候啊，哦，不能够灵敏救济，这就叫做背叛了。好，历史上有个典故很有名的，是在三国时候嘛。我们知道骁勇善战的吕布哦，名将吕布，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嘛。我们听过这个吕布是武功是很高的。刘关张啊，3个人都不见得打得过他，你看他武功多厉害。那么吕布最初啊，他拜荆州的刺史丁原为义父，那么丁原对待吕布啊，就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的照顾。但是吕布这个人啊，却是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啊。他为了要贪图功名富贵啊，被这个他的同乡李肃这么一煽动，就决定要投靠董卓去了。那么就在当天的晚上，吕布就提着刀进入了丁原的这个、他的营帐之中，就把丁原给杀了，并且取下丁原的首级啊。第二天就带着首级就投靠董卓了，并且还发誓要拜董卓为义父。这个后来呢，吕布又为了貂蝉和仕途王允的关系啊，就把这个义父董卓用方天画戟给刺死了。那么不久之后，吕布就被曹操的军队捉住了。这个曹操本来不想杀掉吕布，想要用吕布啊来帮助自己平定天下，因为吕布实在是太英勇了，武艺太高强了啊，不容易见到这种人。哎，这个曹操当时就问刘备啊，因为刘备当时曹营当中，那时候就问刘备的意见。但是刘备啊则劝曹操说啊， 哎，民工啊，您难道没有见到吕布他是怎么样服侍他的义父丁原跟董卓的吗？你没有见到这个事情吗？这个曹操听了刘备这个话，就觉得颇有道理的，不敢用吕布了，怕他将来把给自己给杀掉了，就下令将吕布用这个布啊，白布缢死啊，绞杀掉。这就是吕布叛其所事的下场。所以叛其所事的人啊，都没有好下场的。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42节啊，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也是属于大恶。汇篇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啊，无事之人正当随事小省，警之以义理，动之以善恶，使之觉悟而不堕于惑啊，怎么能够因为他愚昧他无知我们就欺负他啊？后面也引了楞严经的一句话啊，说楞严经说，炫惑无事，贻误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所以人在这个世间啊，有意无意造作了极重的罪业，自己都并不知道耶，也不晓得这个果报的可怕。感应篇里面举的这些例子，我们要仔细的反省，这些过失我们自己也常常在犯哦，但是从来就没有想到哦，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情嘛，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过失呢？我们知道愚昧无知的人啊，我们若是不读佛经，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些愚昧无知的人过去生中多少世以来啊，造作了许许多多的不善之业，才会感得这样的果报嘛。那么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这一类的众生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而且把他们排得最优先。为什么呢？这种人如果不赶快帮助他的话，他转眼之间就堕入了地狱了。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最苦果报最严重的，一定会把它列入优先度化的对象。那么造作罪业比较轻的，不至于堕落的这么苦，那么稍微缓一点还不要紧吗？啊，这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形比较特殊，这也是在佛在经上常常讲的，那就是根熟的众生。那什么叫做根熟的众生呢？就是这个众生他成佛的因缘到了，机缘到了，这个佛菩萨也要优先的帮助他，帮助他成佛，因为他成佛之后啊，就能够广度众生，这个优先的道理在此地。那么世间人毕竟是愚昧无事的占的大多数，哦，绝对多数。那么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事的这一类呢？细心的思维，仔细的反省检点，我们自己确实也是属于无事耶。为什么呢？虽然天天在学经教，天天在听经闻法，依旧时时在犯过失，这不就是无事吗？所以要随时提醒才行，要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的境缘当中，如果不提醒的话，就又犯过失咯。言语造作的过失纵然不犯，可是念头常常在犯耶，起心动念常犯过失，这怎么得了呢？所以为什么佛菩萨要天天讲经说法，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几个人能够听了一次经，听了一部经，就能够回头，就能够觉悟的，就能够正果的，而这种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几百年当中我们才看见一个，在亿万人当中难得有这么一个人。由此可知，绝大多数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也是属于无事这一类的，都是业障习气非常的深重。所以善知识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那要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善知识呢？说实话实在是找不到了。那么古大德教导我们供养三宝，所以我们供养佛像供养菩萨像用意在哪里呢？就是借着这些佛菩萨的形象，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见到了佛像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 见不到佛像就忘掉了。所以供佛像的用意在此地，不是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不是祈求它来保佑我们升官发财，而是用它的形象来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那么提醒的第一个就是读经，所以见到了佛像就要想到要读经。哎，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使我们能够明了义理。那义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做的嘛。哪些是应该做的呢？哪些是不该做的呢？这叫做义。那么理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所说的一切经它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就是两桩事情义和理。义则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理就是指明心见性，所以不但我们自己要学，还要帮助别人才行。那么怎么帮助别人呢？自己总要做出个样子给人家看嘛。那什么样子呢？就是动之以善恶，我们要做出来给人家看。我们的起心动念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言语造作别人就会看到我们能不能够在一生当中口不出恶言，一生当中绝对不妄语，不欺骗别人，能不能够要从这里做起才行，要从今天做起才行。我今天从早到晚都不妄语不恶口，这是显而易见的吗？别人都会看得到的吗？所以佛教导初学要从十善业道做起就是观经三福给我们提出的纲领所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孝亲，怎么样尊师呢？要修慈心，要修十善业，那就是孝养父母，那就是奉事师长。如果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行为都不善的话，那就是不孝，那就是不敬。所以啊，要从这里做起才行。果然真正的做到了，天天的这样做，这个人就是善人。善人不必要别人称赞我们，我们要是希望别人来称赞我们，希望别人表扬我们的话，那我们已经不是善人了。为什么呢？这是存心不善的。行为是善，心不善也，心地被污染了，心地已经不清净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要一无所求，应该怎么这么做法就这样做所以这种的做法就是帮助别人，这种的做法就是普度众生，让别人看到，看到了他会觉悟，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做得到，我怎么做不到呢？他看久了之后他就会觉悟啦。所以古来的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说到感化别人说话里面讲到普度众生现在的话就是感化别人，就是一个真诚心，一个慈悲心，做出一个好样子让别人来看。最好的榜样，我们中国古代就是舜王嘛你看大舜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恶劣的，他处在逆境之中这个最坏的人他都能够感化，所以他是所作所为非常的圆满，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舜王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么舜王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他懂得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不见世间过这句话，虽然他的时间比六祖早得太多了，他能够做得到，他懂这个道理，不见世间过这是理他明白这个理。那别人为什么会以恶意来对待我呢？以恶行来对待我呢？总是因为我自己有过失吗？所以舜王他念念没有看到别人的过失，认为别人的什么态度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总是自己有过失吗？所以他就懂得反省检点，改过自新，使那些恶意相向的人也看不出自己的过恶。这是真正的懂得修行的道理和方法，舜王他真正的懂得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舜王这是大菩萨的示现，他不是凡人。他的行持我们仔细的观察，跟华严经上面讲的善财童子没两样。善财童子一生的修行他没有见到世间的过失，他只见到自己的过失， 不见世间过，所以善财童子能够一帆风顺，一生圆满，成就菩提。这是佛在经典上举出来最好的一个榜样。从凡夫地经历菩萨51个阶级，从初信位到实信位，跟一个老师，文殊菩萨是他的老师啊。那么等到他实信心满，这个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所以往后是53参。善财童子每参访一位善知识，他这个修行的位次就向上升了一个阶级，所以他参访吉祥云比丘，他这时候是初住了，证得初住。他参访海云比丘，他就证得了二住；参访妙住比丘，他就证得了三住。你看，我们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再回头想想我们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你看人家的道业天天都在增长，所谓定慧等学，所以他那个生活是多么的圆满，多么的丰足。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天天还在造业，天天还在烦恼增加。所以此地讲的无事啊，我们不是无事，那我们是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明白佛所讲的义理。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啊，几天要是没有人劝勉的话，所以我们这个经典呢、也懒得看了，这个毛病习气啊全都冒出来了。中国古人说得好那是讲读书人哦，这个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就全非了。这是指古人呢，读书人呢，那时候的环境比起我们现在的环境要舒适的很多。现在老实话说，哪里要三天呢？一天不读书就面目全非了，这一天说实在的还嫌太长了呢，半天不读书就面目全非了。古人还能够等到三天呢，我们今天啊半天不读书，我们的毛病习气啊全都露出来了，甚至是一面读一面毛病习气都会往外冒的。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呢？那读经还生烦恼，听经也生烦恼，研究讨论还吵架，你说这像什么话？所以想想古人还能够耐得住三天，才知道我们现在的毛病习气是多么的严重啊。所以读到这个经文，欺骗这些无知的，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无知啊。欺骗我们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满街都是耶。而提醒我们的人在哪里呢？都没有嘛，到哪里去找呢？我们所接触的全是都是欺骗我们的。所以啊，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意思实在是很深，太深太深了。所以说狂诸无事这句话我们要仔细的体会。待会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43节42节，也就是谤诸同学就是对于同学朋友们妄加的毁谤，破坏他的名誉。这个汇编里面呢、引用了这个一节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怎么样跟朋友相处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并不长佛说人处朋友彼此皆有五事。我们知道儒家的教育都很重视伦常吗？中国人讲这五伦，所谓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所以朋友是在五伦之中，跟我们本身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如何能够尽到朋友的道义啊，佛给我们说的五桩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彼此若作恶业啊，当地相劝止彼此若作恶业，当地相劝止。所以朋友有互相归过的义务。好，我们待会再讲。谢谢各位。